当我们说Copilot 为研发提效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迭代的交付的进度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当你说为产品设计提效的时候，你会发现产品功能的转化率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当我们有巨大提效的时候，往往都是目标已经很清楚，也就是说逻辑很就是自洽了，或者是完整的情况。
只要试着它就会有政治的问题，然后这些都是 AI 解决不了的， AI 无法替你背锅， AI 也无法替你解决一些你自己也不知道的问题。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程序员新生。那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 AI 对于程序员的影响，那在这期节目里我们想聊聊 AI 对于团队，甚至对于团队里不同角色的影响，包括产品经理，包括测试人员。那依然是从工具开始，那在过去一年里大家有没有项目上开始用一些 AI 的工具来辅助项目做一些交付的工作？峰峰，你可以说先说 Unblocker 吧。
哦，对对对，我们这边这个其实用了有一年时间了，它叫 Unblocked， 是一个 AI 的一个知识辅帮助 AI 辅助知识管理的一个工具吧，算是。然后这个工具对比的话，类似之前叫 Glean， 也有类似这种工具。简单来说，它是一个面向企业用户的一个产品，可以把这个企业内部的一些知识库作为数据源，然后配置导入进来，然后构建一个统一那个可以做 AI 问答的一个知识库。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如果都配置好了之后，那么团队成员有任何关于项目上啊，或者是技术上的各种问题，都在这里面可以在 chatbot 里面去问啊，得到一些解释。其中包括比如说一个比较好的亮点，就是比如你想实现某个业务需求，他如果发现你的这个，如果你的代码正好也很规范，那么 AI 确实能够帮助你推荐，就是你在哪里去实现，然后定位到代码的那个对应的文件在哪里。但是它并不能展开代码，因为它的这个技术实现原理上啊，只是做了一个 embedding， 所以它能告诉你说在这个文件里面你可以找到对应的可以的实现啊，但是它没办法帮你去访问那个具体到代码这个层次。但是从知识管理角度来讲，确实对团队有帮助，尤其是很多新人 onboarding 的时候，我们除了做 general 的 context briefing 之外，那么就可以说让新人可以花一点时间，然后在这个 briefing 之后的一些话题里面和这个在 Unblocked 的上面去问，然后去了解，然后基于这个项目上的已经已有的文档和内容得到一个最新的那个支持。然后这个 Unblocked 最近有一个新的功能，我们也刚用上，就在 Slack 上做了集成。很有意思，就是当有一些人会在 Slack 里问问题，他并不一定去在 Unblocked， 因为他可能期待一些人来帮助他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时候 Unblocked 有的时候会比较出戏的跳出来，他说基于你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什么，然后他会把这个上下文和内容都回复过来，比人回的还快。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是有一些上下文的那个补充的那个内容的所以说也会觉得 somehow 有些帮助，但有的时候会觉得他有时候有点吵闹，就是可能这个问题那个没有期望他来回答，或者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文档，不是一个不简单是一个文档和技术问题和业务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使用的一个体验吧。整体来讲感觉在那个大的团队里面确实是有一定帮助的。这个提效效果我觉得比简单使用 Copilot 整体的这个提效效果会大一些，只关注编码上，因为它可以让团队更多的人在围绕这个了解更多的信息，便于合作。
但现在是其实我们是站在一个使用之后的体验去聊它嘛。那比如说当时你们在采用它之前，一你们有没有什么顾虑，就比如说它效果是不是真的好，二是说我用了之后我怎么去衡量它的效果，也包括刚刚顾虑甚至还包括说比如说我把知识给它之后，它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一些安全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考虑。
对，因为我们你也可能了解，就是我们做这个客户，海外的一个客户，然后他们其实是那个我们帮助客户去接洽了这些产品公司，然后去那个关于这个数据的这个安全合规性是都是经过这个客户的这个相关的合规部门去做过审查的，所以说合规上是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有对应的 NDR 的协议，然后这个数据单独处理，然后并且保证不去那个保存和外泄，这个应该是在数据安全上的顾虑，首先是自然在这个 contract level 就已经解决了。然后，另外，至于效果上来讲，其实是想跟客户一起合作实验。这个产品公司比较好的一点是说，他愿意提供几个月的无限量的使用，也就是说，他可能也是在一个产品的发展期，所以说会有这样的一个推广策略。然后也是在这个正好在这个策略当中，我们选择了 Unblocked 而不是 Glean，Glean 会先发一些它的成熟度，它很早之前就在做知识管理相关的内容了，最近加上了 AI，然后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在这个 AI 时代。原生创造出来的 unblocked，然后在这样客户在成本上顾虑小很多，这样的话在数据也合规情况下，客户是愿意让大家去试的。然后我们在这里帮助客户做的事情里呢，其实帮助了主要就是刚才你说的评估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帮助大家快速告诉大家如何去使用。然后去鼓励大家去用这个东西。然后 unblocked 的一个功能是说，你去问的问题，所有团队的成员都能看到，这是它的默认功能。当然，你可以改成 private mode，就只有你自己能看到。然后我觉得它这个能分享看到的这个就特别好，帮助大家能评估。因为在刚才咱们也聊过，就是很多这问问题的方法和沟通方式不同，可能带来的结果不同。然后恰恰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 review 这些 public 的 question，大家都在常问什么问题，然后结果会怎样？然后由于这个产品也会有自动的那种点赞或者是踩的那个按钮，就是收集你的反馈，所以这个数据那个产品侧，我们在管理界面也能收到一些用户的直观反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了一个月之后，开始收集大家的这个问卷，然后去专门提问了一些关键的问题，其中包括并不限于下面的，就是你最常用、觉得最 helpful 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它最帮助到你的地方，然后觉得哪些地方它还不能做到帮助，这是两个最常见的问题，然后中间的就是说你的使用频率等等，当然其实使用频率我们可以在后台的统计数据中看到，然后整体。通过这一个月的试用，然后团队规模大概或者说真正 involve 的用户量其实达到200多人，实际200多个用户在线上都可能会每天或者不定时的会去使用。然后通过我们整体分析这个数据来讲，觉得大家的活跃度不错，并且认为这个信息提供的是确实有帮助。因为大家在这个时候去看的时候，它不太像我们做编码工作，会考虑它的准确度。有的时候这个信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它能够把这些信息提供出来，那么就会觉得有帮助。有可能信息有错误的，比如说文档过时了，那么就会发现，然后去赶紧去更新文档。所以这个整体来讲，在工作流上，大家都觉得比较 positive。所以客户后来在用了一个月试用之后又多要了一个月的试用，后来应该就是付费购买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团队和客户团队一起整体都采纳了一个这个知识管理工具的一个情况吧。
我在的一些国内的项目倒是，目前还没有使用到这种成熟的产品。所以我想问一下陈哥，你们现在使用下来，就刚才你也提了，确实有帮助。那么这个帮助在，就是是比如说偏单点的，有一些问题，有能给一些回答，还是说，那我希望他给一个从需求侧或者是方案侧，因为他有很多知识嘛，比如说我们代码库啊，我们的 GRUN，我们过往的交付历史，其实可能都有。那它能够帮你把一个新的需求的方案写得很完整吗？
哦，不能，哎，这一点你这个问题很好。这个工具它其实不是，它只是个知识，我定位啊，它是个 AI 知识管理工具，但它并不是一个辅助方案设计，就是它并没有做到就是这个产品的定位特别清楚。一定程度上，它做的点它很小，也就是说，它把它你能接入的信息，尽可能给你按最 匹配的形式呈现出来，仅此而已。如果技术上来讲，好像就是一个简单的 IEG， 但其实里面有很多 corner case 需要 handle。然后我觉得我理解这个产品内部做了很多这部分的适配工作。然后我们的常见场景是应用率最高的是运维场景，就是什么意思？这个运维场景它并不是那种端到端那个完全智能化运维，但是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的真实就客户的真实的 customer end user， 他会遇到一些，他会有 complaint 或者反馈，遇到了问题了。那这时候 customer support 就会收到这个问题，收到这个问题之后 ，customer support 一般情况下初步判定的时候，可能会认为是这是个功能设计 by design 的，那有可能就是这个部分一般能判定，然后 AI 也能够在这里可以提供很高的一个判定度，因为我们有丰富的产品文档作为支撑。然后其次就是大概率的情况下不是这个，因为我这种情况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更多就是我们系统可能有 bug 或者是一些需求不澄清产生的一些误解 corner case trigger 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会我们在这边是能看到的，就从真正从运维角度来看的话是能看到这些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运维的人员在做的时候，他们并不能保证所有系统都很熟，那他在 touch 到我们的 developer team 之前，他会通过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很多信息，基本上在这里就都能找到了上下文啊，还有对应的代码，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这个场景这个实际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复杂，应该运维人员就能直接 handle。如果特别复杂的话，发现看不太懂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还会进一步去找到 developer team 啊，然后去了解这个 feature team，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这个可能就是漏到最后了，所以说比较像是一个漏斗的形式。它在前期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方案侧有帮助，也就只是上下文提供的帮助。也就是说，当我们想出一个新的方案的时候，我想了解一下有哪些系统，哎，新集成的这个系统是什么，我确实不知道做什么，那么我可以问一问啊，找到这个系统的一些信息，然后帮助我去做方案设计，但它不会整体把方案那个给出来，大概是这么一个定位吧，这个产品。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很多项目上遇到的问题其实是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层其实还没有做到，就是能够把整个项目的知识收集上来，然后当你有问题的时候能够基本上95%以上的准确度给你就是足够的信息让你去做决策，是吧？因为我觉得 AI 现在就我目前的感觉哈，它的提效，咱如果抛开编程这一块的话，可能在其他角色上就是有很多一般的情况下要么就是一些偏自动化的，是吧？它其实可以帮你做一些自动化的事儿，然后自己出简单的决策它做了就给你自动化掉。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帮助就各种角色去拓展你的认知边界，然后就帮你做决策嘛。就是你比如说我有些东西不知道，那你现在它要么就是知识性的，就是这种很泛的知识，是吧？你不知道它帮你解决。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偏这种咱们项目专有的知识这种，那么这个就依靠大家自己去构建一些什么，如果有知识库当然就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就去拓展这些。但我目前现在看到的就是在我们很多项目上基本上，当然也受限于客户自身的，像刚才安玉那个光毅担心的那个问题，就是安全的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你不知道你这个东西给他会怎么样，所以现在很多项目上其实还没法把这个所有的信息给到这个AI 相关的工具去做这种知识库，所以现在大家还是比较单点的，每个角色在用它在扩展知识边界的场景会多一些。就是我可能比如用 ChatGPT， 这就比较偏行业专业知识，或者是这个让他去做一些创意等等这些。但是如果是内部的知识库，还是得靠内部来构建。这种就是我觉得刚才陈龙分享那个，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案例。
哎，是的，我多补充一个，就是他为什么这个会感觉就运维角度体验会好一些，有一个关键点，我认为是他消费了 Slack 的数据。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协作场景大部分在 Slack 上，有很多问题都在 Slack 里有更详细的讨论，这些讨论内容其实并不能都形成文档。 然后并不能，因为文档我们大部分都是 decision 啊，或者是最后的这种使用说明书这类的情况，ADR 这类的，但它并不会把这个整个讨论过程和当时这个问题怎么 triage 的时候的这个过程展示出来。但恰恰 Slack 里面，我们在这很多 thread 里面讨论了很多这类的东西，所以它把这个信息吸进去之后会。感觉产生的效果会好很多，尤其是类似见过的问题，就特别容易准确的准确的给出建议和提示出来上下文，甚至它是能直接让你跳到 Slack 对应上去。也就是说，你要想去找到那个 source，它会给你个连接，是连到那个 source 的地方，只要你有权限就能看到。但它自己本身不展示更多内容，它是给的一个那个总结的内容。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这个产品啊，从这个知识管理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确实有些东西，
对，刚刚陈哥说这个运维的场景，其实我也是比较有感触的。就是我们有一些项目，其实它有很多成型的那种类似的这种运维的经验，就特别每一个 case 它的发生，它的表现，最后解决方案是什么，这些文档其实有很多做得好的项目其实是有总结的。这些其实作为知识给这个大模型本身，就是它不需要特别多，但是这个有一些简单的工具其实可以帮你做的。这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帮这个。运维的同事做很多事情，就特别是那些新来的没有特别多上下文的人。
你刚刚说这场景，我甚至觉得是可以把一部分运维人员给干掉的。就一般因为运维的支撑体系一般是从 L0 开始嘛，L0、L1、L2 嘛。那 L0 的人员其实他们做的就是去找一些有资料嘛。那目前看来，这种工作已经可以交给 AI 去完成了。但我想说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有知识库的前提是你有知识，就是说你之前有积累一些文档或者是代码，但这我不确定的是大部分项目现在会有吗？就是还是说当我发现这个 AI 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开始去督促团队把所有的决定都文档化之类的。
我理解是有很多，但是你说质量怎么样我不敢保证，所以我刚才问陈峰，我也是想确认说，就真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交付过程中呢，因为也按照咱们公司这种一直以来的这种交付的方式的话，其实我们会把很多业务知识写到卡里，是吧？其实你那张卡就我们在历史的项目上就发现，当你找不到这个就是上下文找不到人问的时候，其实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你去翻那个卡，所有的计划卡上可能你找到这个相关的信息，你从头捋一遍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就是代码库了，那代码库其实很就比较难了，只需要开发人员去一点点翻，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但你要说除了这个之外的文档，我觉得就相对来讲会就偏少啊，就是会。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质量，就每个人写的肯定不一样，它的详尽程度啊，包括这个是不是过期了，就是因为我们一旦写文档，它就有一个实时性的问题。我今天写的，可能明天或者下个月这个就改了嘛，所以这个是有很多问题。
哎，真的是这样。我们这边实际使用情况下就是参差不齐。什么意思？就是有一部分是客户本来在使用这种，并不是说多么没有贬义，就是传统开发模式下会积累一些文档，但他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可能过时了，就是写在的文档里的。不一定跟代码是对应的，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提供的时候，很多信息上下文是在卡里的。其实卡确实是一个数据源，也是一个数据源。但是卡呢，会有多个这种，就是一个 epic 或者 feature 会有多个卡的叠加。在这种情况下，模型展现的时候不一定保证特别准确。这也是一个常见挑战。然后代码里呢，其实比较 depends on 你的代码是否有注释，或者是那个方法的命名是表意的。如果是正常，这代码质量较好，就先不说那个逻辑质量，只说它这个方法命名，只说命名质量是正常在线的话，那么会好一些。整体这些情况都综合在我们这个服务客户这个场景下，都有发生。然后我想说，它为什么整体会综合效果还不错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在这之前，Slack 积累了大量的高质量的讨论，因为大家真的是，也是在远程、半远程的写作的方式下，大家遇到这个问题，真的就是 没人也没有好多人没有这个习惯去查文档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弄就是伸手就是问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回事，然后呢就拉人进来，然后去讨论，讨论到最后结束了好一点的话，其实是对于一些那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会形成验尸报告之类文档的，这个是实践啊，但也有一些问题是不会的，对吧？你只是技术讨论，甚至是没有达成一致，怎样，或者是变成线上了，那就有可能没有了。但是里面确实是产生了很多上下文和一些讨论。但在 support 这一侧呢，因为大部分都会连上对应的 ticket 作为终结，所以说这件事情它的信息的完整度比较高。但是技术方案侧的话，大家可能聊着聊着说，那咱们还是拉一个会，对吧？线上聊吧。那这个时候就脱开了，所以说你只能依赖后面那个 ADR 了啊。这个 ADR 呢，就变成我们还需要 practice 去维护知识。这也就是说，现在虽然 AI 可以快速帮我们提取知识和总结知识，但是我们生产知识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一些实践呀和方法来去保证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说的这个挑战确实存在，所以这也我是觉得它的局限性，就效果上来讲，也是有局限吧。就是在运维这个场景较好，但在其他场景表现，也就是这种上下文的这种那个补充吧。
但我听起来，其实他应该顺理成章的，后面能够帮你们做一些那个设计什么之类的。就他有了之前的知识，那将来有个新的需求，我告诉你新的需求这样，我可能就觉得他大概率可能会往这方向发展啊。
对，可以这么问，你其实是可以这么问的，他会给你一些指导，就是说，就实现上来讲的指导，但是那种大的 solutioning 的这个角度来讲，他现在的知识度还不太够，或者是我觉得他跟他这个产品设计的定位有关，他并没有使用那种 agent 的那种模式，他并还没有往这方向发展，所以只针对我们当时采纳这个产品来讲，他还不行。但是你确实可以问他一些，比如我想更改一个 feature 在哪里去改啊，他能给一些建议，这也就到这个程度了。
那除了知识管理呢？比如说 code review、代码评审，或者是我们在一些流水线当中，我们有没有开始集成试用一些 AI 工具？
我们实际当中，我知道有这样的 AI 工具，但是就真实情况，就是我们并没有在项目中采纳这样的这个工具，所以没有这块确实没有办法，直接分享太多。
其实现在看，比如说，就我不知道亚马逊的云有没有集成 AI，但是，比如说我们进到 Azure，因为我们使用 Azure 的服务比较多嘛，那 Azure 服务里基本上你随处可见那个 Copilot 的 AI，你可以问它所有问题，但其实我看着效果没有那么好。包括我们之前使用 Daybreak，也它也自带一些工具能帮你解决一些那个 error 或者是一些代码的 lint 的问题，但好像也没有那么强大。
对，因为我觉得说，你像这个，咱们之前一起聊开发的工具，就是因为确实软件开发这个过程中，这个开发的工作占比还是挺多，但是这块也是确实是这种本身模式性很强的，所以然后开发人员这个编码，你比如从编程语言这块，其实就是很其实比较偏模式化的东西，但是其他的角色，特别是 BA 这个角色，PM，他们其实比较偏这种设计，所以它跟知识的依赖性很强，就是你这个知识，到底好还是坏，或者是就是它这个上下文，就像大模型现在能拿到多少哈？那另外这个设计本身它也有创意部分在，所以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很难衡量。所以我觉得我目前感觉就是，其实还是偏单点的，大家在用的多一些，就是好像很难直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在一个项目上说，哎，我就这个把这个整个的这个BA 的工作或者 PM 的工作，这个能大部分的去解决或者提效，因为这个偏沟通的成本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需求的设计啊，包括这种日常的沟通，还是偏有特别多需要沟通的问题，需要很多人一起去协作去解决的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大的团队里面，其实还是眼下的这种工作范式，可能我觉得 AI 好像能发挥的还是相对有限，就不像刚才那个之前大伟提到过一个场景，就是说 自己开发哈，一个人开发，那么我相当于是说又他其实是如果把他自己当做一个团队和 AI 当做一个团队的话，他们两人是把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完成的，所以他这个决策链是非常短的，然后工作方式本身也不一样，也不需要多角色太多角色去协作，但是现在需要角色协作，每个角色的分工本身就比较就是还在现在的分工的这个状态下的话还是有点受限，我感觉啊，就 AI 的发挥作用还是有点受限。
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刚刚的确说是一个团队，然后但它的确有角色的成分存在，然后我也可以补充一下，虽然不是在企业级别，然后但是我个人用的时候开发产品，然后也会涉及到 BA 跟那个产品经理的一些角色，然后我当然不是站在团队协作，而是说我作为这个角色我怎么用 AI， 就是我作为 PM 或者 BA 来讲的话，我产品也是有各种业务流程，然后我需要梳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是怎么利用 AI 去给这个产品，然后就发掘它的一个需求，然后去发布一个功能的。然后我现在做法就是我在产品里面做了很多 tracking， 这个大家应该也都就是非常常见了，你可以用 mix panel 啊，然后或者说是 GA 啊，然后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用户的行为数据，然后我本身产品然后实际上是有一些问卷调查的，但是我在这个问卷调查应该是在一年前还是两年前然后设计的，当时没有用 AI， 是人工然后去拍脑袋然后去想出来的一些基于行业的一些问卷调查，当然现在里面已经有将近2000多份了，然后我收集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前段时间然后找 AI 作为一个产品经理然后或者 BA， 然后我把我要做的就是说给他提供这些信息，然后我做的其实比较无脑，就是我把这些问卷调查的这个结果，然后以及这个 mix panel 的 tracking 的这个结果，以及这些网站的流量，以及这些事件的这个结果，全部汇总成一份数据，然后发送给 AI， 然后再给予然后整个蓝图库里面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基调的一些数据，然后去让它做一个深度分析。我在做的时候，同时在利用 Cloud 跟 Gemini 两个，然后再互相去做，因为我觉得 Gemini 那块谷歌的这个深度搜索，他出的报告一般都比较好一些，然后我希望的是我的产品然后站在整个竞争对手的这个角度，我怎么去定位我自己，然后这是我做一个个人开发者然后以前其实没怎么深思熟虑过，然后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跟 AI 之间然后可以把我这方面完全没有的能力，你可以理解为我可能是一个高入门的一个产品经理，但是我希望能把整个产品是基于数据去驱动，而不是基于我拍脑袋凭个人喜好然后去决定，然后所以我让 Gemini 依据这些数据然后去查了很多这个，他会在线各种查询然后生成一个报告，然后去说当前然后竞争对手有哪一些，然后我经过一些反馈，然后说我的产品的一些价值点，然后最后共同梳理了一些那个方案出来，然后依据此产品方案，然后制定了一个增长的一个计划，然后就 growth 的一个计划，然后还有包括对用户画像，然后对那个产品的一些，比如说定一些那个核心的这个北极星指标啊，然后全部梳理清楚，然后以此然后作为一个就是说基于现在这个产品已有的这些能力。然后我再把这些整个产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架构啊，以及一些业务流程，然后告知他，然后我看一下，根据产品的定位跟产品的功能，已有的功能，我的下一步的这个开发计划是啥？然后有了这个开发计划，然后再把它拆成一些 feature， 然后有 feature， 然后再把它整个 feature， 我可能变成一个 tag lead 的一个角色，然后去把这些整个 feature， 然后制定了一个。基于当前代码库的一个架构以及一个具体这个代码细节的一份多份计划，然后拿着这些多份计划，然后开数个窗口，然后同时然后在里面然后去开发。
嗯，就我听起来其实这也是和我们目前项目做的事情是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就广广听起来，我觉得你其实完全可以把，不是广广，大伟，你其实可以把产品经理给干掉。就像我们其实大概2019年之前，2018年其实就在做，当时在其他公司了，做一些数据驱动的，怎么说，做通过数据来驱动一些产品的改进。就我们甚至不需要产品经理，因为比如说对一个部门也好，对一个产品也好，它有非常可能有非常直接的 KPI， 比如说 PV， 比如说转化率，对吧？那我最简单，那我通过 AB 测试去做。那现就 AB 测试，那我就是要做不同的 feature toggle， 从后端到前端打通，说这一批人我要给他们展示什么。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流程其实非常快，非常简单。我让 AI 去批量生成的一些可能受欢迎的产品的功能，然后灰度发布给用户，然后迅速得到反馈，迅速把这些好的功能给筛选出来。这是一个，在我看，这是一个非常好，就用来把 AI 用在数据驱动的这个产品的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实践。但我觉得现在部分项目的驱动方式不是数据驱动，是怎么说，就是甲方领导驱动，就我们要把他想做的东西给挖掘出来。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是必须要靠人工，也就是靠 business analyst， 靠产品经理去跟他不同的对话，就是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要想做什么，所以很大的时间会花费在这个和甲方的沟通上面。就让我想到之前我和陈峰聊，我说哎，你们现在用了，包括我们现在这个AI 工具这么发达，我们现在有知识库这么发达，我们效率真的提升了吗？他就说好像，哎，陈峰你来说，你觉得提升了吗？
基本上还是跟我们我司的统计的数据差不多，就是整体提效就是15%嘛，端到端最多就是15%这样的一个效果。尤其是你越放到端到端的这个 span 越来越长的话，你会发现它衰减度越来越低。就是当你往结果定义的越精准和越长远的时候，它效果会体现的越小一些。因为就是比如当我们说Copilot 为研发提效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迭代的交付的进度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当你说为产品设计提效的时候，你会发现产品功能的转化率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所以等等这些的时候，当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在较大的一个 span 里去看的时候，它会确实是提效其实并不明显，这个 AI 在这个上面的加成。
所以这和我的感受是相反的，因为我用了 AI 之后，可能它能节省80%的时间，所以陈峰时间去哪了？
这是很有意思。刚才你们聊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我觉得帮我想清楚了一个事情，当我们有巨大提效的时候，往往都是目标已经很清楚，也就是说逻辑很就是自洽了，或者是完整的情况。比如说尤其是说以数据驱动这个例子，能使用数据驱动开发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商业模式是已经确定的，所以你才可以进行数据驱动。也简单来说，就是说你做的这个功能，你确定通过提升某些数据就能够产生更好的商业效果啊，这个时候那么你才可以进行数据驱动。但很多产品的设计其实第一步都已经不确定，他并不确定我做这个功能真的有人用，或者说这个功能真的是有用，他还都在这种验证阶段，甚至就是也不考虑就先上了再看，或者说是更直接一些，别人做了所以我也要做一个类似的，对吧？这里面其实有一些产品逻辑和商业逻辑在里面，这里可能不一定是可以复制的。如果这些是可以复制的话，也就是说目标是锁定的情况下，那么 AI 其实在只解决一个特定域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在某个效果下产生，在较短时间内或者在什么情况下达到这个效果，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很好，就能你们就应该能感觉到较好的提高和效果。尤其大伟这边，包括光毅这边刚才分享的，我感觉都是有较好的提高效率。我觉得都是目标比较清晰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目标不清晰，尤其我们服务的很多客户，他们确实会有更多面临更多复杂的挑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处理的一些问题，甚至我们对这个领域和业务了解也不够足够，不够充分，所以确实不好，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迷茫。这个时候就有 不可避免的，在大的视角上是有返工的，商业验证上是有返工的。那这个返工其实都被 count in 了，最后慢慢的来讲，可能前面你做第一版很快，但是你需要做10次，对吧？那你这个效率就下降了，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是这么理解的，我是这个思考角度。
我听下来其实还有一个，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因为大伟或者是关于你们觉得能提效很大，是因为，如果在你们上游里面，可能这个知识传递本身是相对简单的，就是因为它没有，因为现在有角色分工了，就是有边界嘛，就是所以你像刚才说数据驱动，那么我一个人做跟 AI 聊，出了数据驱动结果，我就直接找代码去写。那反过来，你刚刚说可以产品经理干掉哈，那换句话说，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产品的人员真的知道这个需求怎么能实现的话，比如说现在这个 Web Coding 可以做到90%以上的这种精准度，他可能甚至说我也不需要开发人员，我现在就这个需求拿过来，我跟他聊天，然后这一宿就能把代码写出来，我不需要开发人员。但是他现在需要明天再把这个事情写成一张卡，告诉开发人员这个事情你要这样写，然后开发人员去写，写完回来在我们的时间里面，我还要跟他演示一遍，说这个东西咱们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其实这个成本是巨大的，所以说我觉得 AI 确实有的时候在很多场景下面，它能端到端的做得很好，但是就如果像刚才陈峰说的这种，就是目标很明确，当你有了一个很准确的目标，你也知道方案是怎么做。然后他也能帮你实现的很好，但是在很多场景下面，我们的团队其实是有分工的，你是很难说让他一气呵成的把这些东西做完。所以我觉得就是，但是我们的团队偏偏是稍微大一点的团队，它的场景又很复杂，有些场景是这样的，有些场景是那样的，有些场景可能开发人员觉得我从头到尾都能做，有些可能是那个比如产品经理他觉得从头到尾都能做，但是这个为了让大家统一，其实我们很难说。你就是能够这个 IP 给你从头到尾做，那个 IP 给你从头到尾做，它还是要切开嘛，是吧？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在很多场景下，AI 的确，它不是万能钥匙，它解决不了，尤其是 2B 啊，什么 2G 啊这种，它是一个组织架构的问题，就跟那个什么 ERP 落地特别困难，很多时候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组织架构，而企业的组织架构又是由人组成的，只要是人，他就会有政治的问题，然后这些都是 AI 解决不了的，AI 无法替你背锅，AI 也无法替你解决一些你自己也不知道的问题，所以探讨那些问题，我觉得这已经是远超工具的一个范畴了，任何工具都解决不了那些由人造成的一些流程性的一些问题，像那个。刚才说了，领导说了，然后我现在有好多费用，然后需要把它花掉，仅仅是为了把它花掉，然后组建一个项目，那这 AI 其实它没有什么用的。然后另外就是一些那企业，然后它本身就是探索性质，当然我觉得探索这个过程，它做研究报告这方面，我觉得就包括做调研都是可以去解决你时间的，但是整体。来说，然后与整个查链条的流程来讲，它的效果是可以，就无关轻重的嘛。然后所以在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探讨已经超出了任何工具的一个范畴。你把 AI 化成任何一个工具，我觉得它都解决不
这
了
个我也认同，因为现在很多决策其实不是一个人就能决定，就是你必须要一个团队一起决定的。所以这个就是要把知识传递到每一个人，然后最后才有一个结论。如果就是真的是说我自己就能决定让 AI 把所有事情都做完，我觉得这个事可能确实就相对简单一些，这效率可能确实也能提升不少。
对，我觉得一个人他没有任何决策的摩擦成本。如果是一个团队的话，我现在用 AI 生成了一份这个计划，然后 B 然后有权利，他不同意啊，那你就得无尽的重写，直到他满意为止。然后，但是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产生这些摩擦成本。当你有两个人的时候，你就得考虑另外一个人怎么想，然后他也得同意。这是个权利的问题。所以一旦 AI 介入到其中的话，它已经不是一个能力问题了，它是一个利益分配以及权力分配的一个问题了。
你说这个，我想个题外话，就是你说这个，就咱不谈。咱们不谈组织内的决策，咱们谈比如说就一个技术团队的决策。我其实现在越来越变得倾向于， 那个话怎么说来着？仁慈的独裁者，对，仁慈的独裁者。有时候我还是觉得可能 Tech Lead 会考虑全面，或者是有因为有更丰富的经验或上下文，可能他的角色会更好。其实我现在倾向于这种，但这是题外话。因为有了 AI 之后，这可能涉及到上一期咱们聊的话题。我发现我不想指责别人，但确实有时候就他会给一个非常模糊的或者是看着不对头的 AI 的回答给我，说哎 AI 说是这样，咱们要不要试试，但你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那你这时候就很难，你要是真的来一轮非常深度的跟他讨论，我觉得就有些没有必要啊。这题外话。
我这题外话加一个，就是如果我看出来这个需求是 AI 写的，我一般会建议他你直接最好用某个工具生成代码去写。我会觉得这个如果缺少足够的思考话，我也没有必要，我只是转述一下。因为有的需求会明显感觉 AI 的味道比较浓，所以会一眼识别出来，然后我也会有一些抗拒。这种内容这只是番外，
所以你们已经就明确解释了这个人类的复杂性。虽然任务很简单，但是你们已经这个不想做啊。
对，你看我们几个人，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怎么说呢，品味或者说是偏好，你都可以这么说。那 AI 它怎么兼顾每一个人？假设我们现在四个人，然后要达成一个决策，我觉得这不是 AI 能解决，每个人都可以用 AI， 但依旧这个问题会很复杂。
公司内部也讨论过很多这个软件流程开发 AI 如何去帮助的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就是 AI 在软件开发这个生命周期里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我们之前上一期聊过，就对个体的这个提效，尤其是从 developer 视角来讲，我们讲了一些帮助，但是放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里面，一个更大的人的合作的场景，而不是一个人与工具一起合作，或者是辅助工具等等使用工具的这个场景之后，这个工具的定位会变得更为那个复杂一些。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软件开发模式其实真的是建立在以人合作为中心这个角度来讲设立的，包括也兼顾了组织和生产各个模式，设置了一些大家找到的一些方法。但由于 AI 的出现之后，它产生了惊人的生产力，那这个时候我也在想，就是 AI 到底以何种方式然后能够进入到这个整个团队生产或者是制作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找到它的位属于它的位置。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思考吧。然后我了解一些产品都在做尝试，包括刚才说的 Unblocked， 它也是做了这类的尝试，它认为是提供知识的帮助嘛。但这些它都不是特别核心，感觉并不是在一个主线上。那在主线上的工具现在确实不多见。
我有一个补充，就是我刚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就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 AI 对团队然后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本质上可以归因，就是你可以这么想，一个非常先进的这个生产力突然有一天到了一个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上，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这个科幻片里面其实都有介绍，我们就感觉一个特别落后的生产关系里面突然有一天拥有了非常强大的无比强大的生产力，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我现在有点想不来，但是大家可以想想，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因为生产关系它可能也需要进化，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我们的生产力突然有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质的飞跃了，但是我们的生产关系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去进化，因为毕竟这个生产关系是由人组成的，人的这个反应毕竟是比较慢的，然后那他由此会带来
什么。我觉得现在确实还是在一个非常就是甚至是过度非常早期，因为现在咱们在聊 AI， 其实可能程序员这个群体用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其实很多人当然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在用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把它用到这个实际的工作中，然后真正发挥作用，甚至包括 AI 工具现在也在演进。我们最近可能最近两年就看到，比如说编程工具其实有很大进步了，是吧？但其他方面，我觉得它的这种生产力的这个 这种就稳定形态其实还没有形成，然后包括人的意识，其实有些人在用嘛，甚至是咱们也之前也聊过，其实有些人可能还是没有很好的去用，所以这块儿它其实很难，我觉得这个进化其实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就这个让AI 这个工具真的能发挥很大的作用。